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单位领导的未接来电之后一次否定骚扰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9日。因为我的手机被邪恶监控，所以为了方便路上随时讲真相，我就不带手机，把它放在窗外的阳台上。一天下午，我查看手机时，发现有单位领导的未接来电。我回电话，他说，明天上午8点，你到某局某某科，找你有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那年发资料叫人家抓的那个事还没完，得去局里签字。还说，如果我不去，要怎样怎样处分。我知道，这是邪党骚扰，妄图迫害大法弟子。我冷静对待，向师尊的相关讲法，遵照法去做，要过好这一关。师尊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说，就是真的被迫害，也要用修炼人的善对待一切。坚定的修炼人，心不动，能治万动。我给师尊敬香时说，我只走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其他的一切安排我都不要，一切请师尊给我做主。第二天，我堂堂正正去上班，在办公室里，我的心很稳，冷静平和。我想，谁来找我，就给他讲真相，讲我修炼大法的美好，救他们。结果，没人找我。过了2天，晚上发现又有领导的未接电话，我怕回电话，他又在电话里说对大法不敬的话，对他不好，就没回。第二天，我去他办公室面谈，他很不客气地威胁我说，给你5天的时间，你不去签字的话，第一天怎样，第二天怎样，再怎样怎样。我心不动，冷静地发正念，我心里对操控他的共产邪灵说，你不用吓唬大法弟子，不用等几天，我现在就可以全盘否定你，一点都不承认你的安排，发正念清除你。等领导说完了，我就启迪他的善念，帮他把刚才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不敬的话作废。我慈悲地说，我知道刚才这些话不是你说的，你是在传别人说的话。他立即恢复了平静，像变了一个人，说，嗯，就是。我说，我知道了，你把话传给我了，你完成任务了，没你的事了，你别说不好的话，对你不好。他说，如果局里打电话问，你不去的话，我就去把材料拿回来。我说，你别去干坏事，与你没有关系，你就说他不签，你也没办法，你别去拿。为了自己的职位，他还是找我单位的同事去拿了回来，并且让那人来办公室找我。他没好意思拿出来让我签，问我。 他们没找你签名。我说，我一直在办公室，没人找我，他们不敢。话音一落，那同事立即走了。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在我这个层次上，我悟到，师尊让我们站在高层次上看问题，正念对待迫害，我们应该头脑清醒，不承认所谓的骚扰行动的迫害，从根本上不接受，该干什么干什么。邪党搞什么都是在折腾他自己，我就是多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我们大法弟子不能被动地承受，也不要承认他，要变被动为主动。法理清晰了，我的心里更稳了。向内找，两次打电话找我，都是我请假或出勤早退的时候。我在单位坐班，他们根本不敢找我。我悟到，可能与我出勤坐班不够好有关系，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因为我想早回家学法或做三件事，起了干事心，所以出勤方面比较松散，所以今后我要归正。我又找到几个同修切磋，曝光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干事心，解体他们，请他们帮我发正念，清除操控有关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犯罪，清除阻碍这些众生得救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师父让我们也别承认这场迫害。有位同修说，其实我们也不承认什么迫害不迫害的，我们和众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我们和众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那公检法司、政法委、610、国宝大队的人也是来得救的生命，来了，我们就发自内心的、慈悲的给他们讲真相，真心的救他们。我们尽了心，能不能得救，听不听真相，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师尊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说，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我也要这样坚定，金刚不动，我绝对不可能签名的，我要助师正法救人，这是我来在世上的目的。那一刻，神的正念使我放下了生死，内心充满了慈悲和神圣。中午去餐厅吃饭的路上，我看到湛蓝的天空，仙云朵朵，阳光灿烂，我就用相机拍了照片和视频，结果发现以太阳为中心映射出8个玫红色的大花瓣，像大莲花似的开在天空上，很壮观，很震撼。 我感恩师尊鼓励我，点化我过了关，结果真的谁也没再来找我。一个同修说，我梦中看到一张桌子，有两摞书，是学生课本，一摞是语文，一摞是历史，我就拿起一本历史书翻开看，书里有许多共产邪灵附体的曾经在人间的代理人的魔头像，有毛魔头、周魔头等。我刚一翻开看了一眼，发现那些魔头像就自己燃烧起来，烧完了魔头像的地方就自动灭了，烧成了一个个的纸上的洞，一个个的灵。我想这不就是共产邪灵自灭了，把它自己清零了吗？由于层次所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去妒忌心的经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日。我1999年三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由于对大法认识肤浅，自认为自己在人中各方面都不错，所以心里沾沾自喜。有一次和同修交流，我曾大言不惭地说，我妒忌心、利益心很淡。现在想来，当时说这句话真是惭愧，不知天高地厚，只凭对大法的一知半解，就去对自己的修炼下断言，而对大法的深层内涵却没有理解，足以说明当时自己的狂妄自大、自觉不错的心性。随着中共邪党的迫害升级，我被免去高中校长的职务，调到另一所学校担任副职。当时自己的心情极其沉重，既喜又忧，喜的是脱离了官场的浑浊不堪、勾心斗角，自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了，忧的是没有了官位，失去了权力，会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有一种人生的失落感。来到新单位后，学校的一把手是刚刚从副职提拔上来的，资格没我老，能力没我强，说话拖泥带水，办事犹豫不决，他当我的领导，我真是心中不甘，心中不快。真像师父在转法轮关于妒忌心的讲法中讲的，可是在他们班组里或者他们同一办公室里有个人干啥啥不行，什么也拿不起来，有一天不能干的这个人却被提了当干部，没提他，而且还当了他的领导，他那心里就不平衡了，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我当时还想，他就是那个什么也拿不起来的人，因此在开会研究工作时，经常和他有分歧，工作中很少有主动的配合，甚至在工作中想看他的笑话。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心里感到很苦很累，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可是就是改正不了。心中不想要名利，不想要对错，更不想争高低，可一遇到事实，为什么就做不好呢？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在办公室里学习师父关于妒忌心的讲法时，突然书中一行字闪着银白色的光映入我的眼中，一闪一闪的发光，使我看得非常清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师父的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原来我的不服气的心、不配合的心、与人争斗的心，他们的根源是妒忌心，而我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妒忌他人，认为他不如我是妒忌，认为我比他强是妒忌，表现出的不配合是妒忌，好发表高见也是妒忌，想压倒他还是妒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妒忌心所致。师父这段法使我认清了自己，我从内心发出一念，正告他，妒忌心，你左右了我这么长的时间，我今天终于认清了你，你不是我，
我的本性是善良的，是为他人好的，别人好了，我应该高兴，而不是看别人的笑话。他当一把手也不容易，我应该好好配合他的工作，而不是拆他的台。大法使我明白了道理，大法使我认清了方向，大法破除了我的执着，明白了，我就一定要做好。我一改过去的不正做法，虚心配合，主动提出工作建议，做好分管工作。这样一来，使我俩的工作氛围焕然一新。我的改变换来了他的变化，随着关系的改善，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明白了真相后退出了邪党组织，这个生命得救了。再后来，不管学校的大会小会，他只字不提法轮功，不管上边如何布置，他都一概压下。现在想来，如果我的妒忌心不去，一直和他磨下去，他就不会对大法有好感，他就不会被大法所救度。而他的不被救度，是因为我的表现不像大法弟子，从而使他失去被救度的机会。这将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啊！多亏师父的点化，使我及时醒悟，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同时，我也为得法初期说自己妒忌心、利益心很淡而后悔。当经历了这场心性的磨练后，才知道我的妒忌心被自己的这种自以为是、傲慢无知所掩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通过学习师父的关于妒忌心一节的讲法，也使我明白了修去妒忌心的重要。现在认识到妒忌心许多人都有，只是没被切身利益触动，他没表现出来而已。一旦有触及到心性利益时，他就会跳出来干扰你，有的表现强，有的表现弱，虽然表面是争争斗斗，我对你错，但背后的根子是妒忌，在这时正是修去他的好机会。以上交流如有不足，请同修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怕的物质在正实法救人的过程中解体，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日。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在修炼的过程中走出怕的阴影，解体怕的物质的这个过程，希望对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有所借鉴。现在的时间非常的紧迫，虽然邪恶因素少了，但是还有很多同修没有走出来救人。个人觉得之所以走不出来，是因为怕心造成的。作为修炼人，师尊选定的大法徒，主持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来世的目的。希望在最后关键的时刻，我们修好自己，多救人。一，怕的养成。我是80后，出生在农村，从小就怕黑。天一擦黑的时候，就感觉有无数双的眼睛盯着我。走路的时候，总是感觉后面有人跟着我。但回头看看没有人，就更加重了我的恐惧。再回头看看依然没有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吓得撒腿狂奔回家。晚上自己不敢独自去厕所，这种怕黑一直到我修炼大法以后。开始修炼大法后，我问过我自己，我在怕什么？我从自己这里得到的答案是，我怕世上有鬼。我们姐弟三人，只有我没有挨过我爸的揍，他俩都被揍过。父亲觉得我没被揍的原因是他特别生气的时候我就不说话了，而姐姐和弟弟则不是，看到爸爸生气了他们还不停住。后来想想，我之所以没挨过揍，是因为我怕挨揍。中共邪党迫害发生后， 我三次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第二次我从洗脑班出来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心里那么痛苦，还违心地向邪恶妥协。我得到的答案是，我怕挨揍。在那邪恶的黑窝里，那种恐怖的气氛，我晚上根本睡不着觉，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因为半夜里隔壁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声音、打人的声音和被打的同修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让我感觉几乎要窒息，一秒钟也不想在那种环境中待下去，感觉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怎么学法，父母被非法劳教，我们姐弟三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遭受到迫害的时候，我对警察是没有恐惧的。2000年，农村里没有路灯，一到晚上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冬天漆黑的夜里，我出去发资料、挂条幅，根本没有怕的概念。2001年，我被非法抄家，那时候师父的新经文《建议》刚刚发表，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讲，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而且这法是宇宙的根本，那些至今不能走出来的人，就会在这场磨难过后被淘汰掉。其中很多是缘分很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一等再等的原因。我就跟绑架我的警察讲真相，那时父母走脱了，他们把我和弟弟强行绑架到公安局，把我的双手背过去靠在椅子上，用我的大法书左右开弓扇我耳光，我一下子被打懵了。在那之前，我对警察的认识是惩恶扬善的，此刻彻底颠覆了我对警察的认识。后来我被关入了当地臭名昭著的洗脑班，因为怕挨揍，怕被转化，我从洗脑班里跑了出去。迫害发生后，我们家曾多次被非法抄家骚扰，父亲被迫害离世，母亲被多次非法劳教。从那以后，我又形成了很多圆滑的保护自己的观念，想着只要不被抓到证据就是安全的。在怕心的驱使下，用这种狡猾的观念所谓的保护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时，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那就变坏了。什么是坏人？我跟你们讲过吧，那狡猾的人是坏人，心地善良没那么复杂的思想那是好人。要正面想问题，摔了跟头要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我哪做的不对，用法衡量衡量，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训。真的能这样去做一定会好。怕警察，怕警车，那时候的我一看到警察来非法抄家，心里就腾腾的跳，走在街上看到警车也紧张。就这样，多年的迫害阴影在我这形成了厚厚的一层怕的物质和怕的场。我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好憋屈，那种怕的物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做一些救人的事也是胆胆突突的，掺杂着非常不纯净的心，就是怕自己落下。而且越怕越会有很多假象给你表现出来。晚上下班结完账回家已经11点了， 回家后看到楼下停着一辆警车，我吓得不敢上楼，但大晚上又没地方可去，硬着头皮回去，才知道警车是房东儿媳妇单位的车。这么多年的迫害，怕在我这里成了死关，我几乎没有去修这个怕，我把这个怕养大了，反过来他开始制约我。一次学完法，一个开着修的同修跟我说，他看到我的空间场两个旧势力的神在挤压我的元神，当时他跟我说他非常的气愤，怎么能这样的欺负人。他说的场景正是我那时候心理上的真实感受，心被那种怕的物质几乎挤压得喘不过气来，总是郁郁寡欢，开心不起来。我想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修大法，我想大声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又不敢喊。二，解体怕的物质。什么都是生命，这么多年来是我放任怕的物质，它在我的空间场形成养大，反过来怕这个活生生的生命开始制约着我。2013年我辞职回家，想调整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回家后我参加了当地的集体学法，这个学法小组刚刚成立，学法小组里面有一位阿姨同修，她从2002年开始就在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而且在邪恶的疯狂迫害中九死一生的走了过来。我就想让她带带我，我也想出去。就这样我开始了和同修一起讲真相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她讲，我帮着发正念，我不敢讲。同修在讲的过程中，有的时候遇到不听的或说不好听话的，我就紧张害怕，慢慢的我就不怕了。我跟了他好长时间，我都不敢讲，有的时候我就找个老头或者老太太讲，觉得这样讲比较安全。慢慢的我也敢在大集上跟人讲真相了。当我在大集上让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我的空间场亮了，一种通透的感觉浸满了我的全身，就好像我在一个密封的见不到光的房子里憋了好久好久，房子一下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阳光洒满了整个房子，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怕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下去了那个怕的根，我的心也一下变得敞亮了，真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有想修炼的心，当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那个像大山一样的物质，师父就帮我们一点点的往下拿。就这样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下，我也参与了别的正式法的项目。当地有位同修，我总觉得他带了一个纯正的不怕的场，他确实胆子很大，他的这个场也带动了我。集体学法后，我俩有时候就出去贴不干胶，在贴的过程中我总是四下望望有没有人，但他就不看。他贴完后跟我说，咱们跟常人都不在一个空间场，常人看不见咱们，常人根本就不看你。就这样越贴越顺利，100多张 A3 的不干胶2个小时左右就贴完了。疫情开始后，我们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众生盼得救，我们一定要把得救的机会摆在众生面前，多救一个是一个。我们把本地区统计后分片儿，开始大量的铺真相资料救人，只管去做，并不执着结果。做的过程中解体着怕的物质，从以前的胆胆突突 到坦然地将真相资料发到众生的手中。一次在一个小区里发真相期刊，一个大爷问我们发的是什么广告，我把一本天赐鸿福双手递给他，并告诉他，天赐鸿福您好好看看，告诉您如何躲避瘟疫的。我们快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这大爷才反应过来我们发的是什么，就听到他在后面说，法轮功呀，你们可真敢发。2015年开始的溯江大潮，我们全家寄出了诉状，成功收到了回执，在做的过程中解体着怕的物质，只要心是正的，那邪就不敢侵。2017年邪党的残余发起的敲门行动也波及到了我家，当我再次面对警察的时候，我发现心里不翻腾了，我不再害怕警察了。虽然我没能用慈悲和善对他们，但是却将他们成功地赶了出去。写出这些只是记述这个过程，希望对那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能有所帮助。这个做的过程是放下自我的过程，怕的物质是在做的过程中师父帮我们拿下去的。我个人觉得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很多是因为怕，这么多年的迫害使自己怕的不敢走出来，不是不想出来，是不敢出来。修炼的人谁不想听师父的话，对照法修好自己呀，但是我们要有行为的呀，你越怕就越在滋养这个怕的生命。2020年年初，我在抄写转法轮时抄到，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当抄到这段讲法时，师父让我领悟到养成这两个字背后的一层内涵，一切不好的习惯和好的习惯都是我把它养成的，已经从无形到了有形的生命。那我们要在做的过程中把养成的怕的这个物质去掉，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就是解体怕的物质的过程，也是放下自我提高心性的过程。我们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如果我们不去救人，怎么对得起师尊的慈悲苦度，怎么对得起无量众生的期盼。师父的正法进程已经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被解体的所剩无几了，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但一个好的修炼环境是在做的过程中开创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最近这几年，当地的正实法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邪恶已经邪不起来了，但这个环境也是同修们整体配合正实大法的结果。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展板贴满了大街小巷，使行恶的人胆寒，请律师营救同修，让公检法部门的人明白了真相，面对面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使众生得救。大面积的粘贴真相不干胶都在大量的解体着另外空间的邪恶，开创了一个正的场，所以才使当地的环境变好了。同修们，我们得去做啊，哪怕先从小小的一点点做起，你的一点点努力就在解体着怕的物质，让自己走出那个黑黑的禁锢着心的房子，让你的心房照进法光。神韵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当大洪水都要来临的时候，邪恶还在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我过去讲过，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没证完法之前的宇宙它就是那样， 它不会因为没正法而自动变好。没正法，它怎么能变好呢？那个毒药，它就是有毒的。你想不让它毒了，它做不到。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对邪恶的势力，包括常人那些迫害大法的恶人，不要抱任何幻想。我悟到，修炼到最后一步都是有考验的，我们一定要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辜负师尊的浩荡洪恩。结语：从1999年的720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漫长的21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是师父的无量慈悲成就了今天的我们，让我们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修好自己，迈出那一步，走出去，多救人，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以法为师的体悟，美国大选期间的修炼体会，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9日。在大法修炼中，我们知道旧的宇宙不管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成住幻灭的历史，不管多么的巨大庞杂，任何生命都不知道宇宙的根本大法，都不知道师父是谁，任何生命在其漫长庞大的轮回成住幻灭的生命过程中，都依凭着各自对宇宙法理不同的认识证悟，走自己生命的路。在某个角度也许可以说，在依凭着自己对宇宙的理解认识对待所遇到的，渐渐地在巨大的宇宙生命历史过程中，自我认识也不断加强加大，执着强烈的执着自我，也渐渐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自己的骨髓。对于宇宙任何一个没得法的生命，也许只能是这样，没有任何以法为师的概念。而作为得了宇宙根本大法的最荣幸的生命大法弟子，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去除深入骨髓的自我执着，生命根本上同化大法，建立以法为师金刚不破的正念，真的做到信师信法，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吧。这是美国大选期间经历了起起伏伏的修心过程后，此时自己有限的认识。在美国大选中，各路邪恶势力肆无忌惮疯狂行恶，当认识到如果拜登一伙窃取了大选，中共共产邪灵就窃取了美国，而邪不胜正，川普是天选之人时，我就更认为川普一定会胜选无疑。随着大选一步步发展，我也越来越陷在选战胜负这个具体事情中，自己都无力挣脱出来。2021年元旦前后，脑中突然出现一念，如果拜登把大选偷到手了呢？当时心里就紧紧一揪，甚至怀疑，一阵慌乱。多年的修炼使我很快警醒，自己已经太执着川普的胜选了。静心想想师父、大法，大法修炼使我切身体悟，深信师父、大法给弟子和众生的只有无量的慈悲。无论那个形势、环境、状态看起来是好或坏，甚或恶劣，凭着对师父大法的坚信，实修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心里顿时安定了许多。意识到坚信邪不胜正，川普胜选本身也许不错，但是浏览关注有关报道信息，思想中不断产生想法分析判断的习惯性的自发的流水作业，使自己不知不觉中执着起川普胜选， 甚至很大执着了还意识不到，才会心里紧揪、怀疑、慌乱。这还让我看到自己依赖常人来解体这场迫害的人心的严重。过去因为对中共邪党从没抱过希望，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依靠常人谁来解体迫害的心。这次看到天选之人，有解体中共使命的人出现，不知不觉执着其胜选的过程中，产生严重依赖常人解体迫害的人心，否则因不会揪心、怀疑、慌乱。所以不是自己没有依赖常人的心，只是过去没有让此心表现出来的条件。此外，虽然川普是天选之人，有解体中共的使命，但自己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已经不难理解川普的难度，而且他达成目标的方式、方法、条件、资源、状态、环境等等一切，他知道，神知道，我不知道，也不了解。严格说，我的想法、分析、判断、人心、执着，不仅于事无补，还因自己执着，给救度众生、给川普履行使命增加阻力、障碍，这实在不是一个修炼人所为。如果拜登窃得了大选，也阻挡不了天灭中共，也许是解体中共的另一种方式呢。作为修炼人，我们都明白佛法无边，天意不可违。天灭中共是天意，邪恶越疯狂垂死挣扎，另一方面也促使世人觉醒，认清其邪恶真面目。这些年很多世人不是清醒了吗？所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自己该做的都只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执着世间的任何表现，就是按照大法实修自己，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认识到这儿，觉得对美国国会认证与否不太动心了。所以1月7号看到报道还算比较平静，以为自己做到家了，然而不久心里还是隐隐的沉重。这时我能想起很多师父的讲法，也能知道自己还有人心在执着，对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很有认同感，因为自己都经历过，就努力去放下这些人心执着。但心里还是随着有关大选的信息起落，问自己到底执着什么。川普连任当然会严重打击中共邪党，最好把美国的邪恶势力都绳之以法。说白了，这都是我想要看到的。显然这都是常人的基点认识，如果作为常人这么想，也许是正常的，不算多大的错。但作为修炼人，我看到了这背后包含的深入骨髓的图安逸行。川普连任能给我们带来好的社会环境，对邪恶的复仇心、所求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指责、怀疑、气愤的魔性，还不自知地狡猾地利用正理掩盖维护这些人心执着，嘴上强调着邪不胜正，觉得自己挺正义，而过去没认清的共产邪灵灌入人一层身体的恨，激发着人性中恶的东西，如妒忌、斗、暴力、嗜杀等等，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指出的那样。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作为大法弟子，这些年的修炼使我牢记，只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要做的、该做的。在这个基点上，再想想川普没连任，我们就不能救度众生了吗？显然不是。那为什么川普连任与否那么牵着心波动起伏，甚至愤愤不平呢？想一想，真正救度众生实质是师父大法做的，我们大法弟子的作用在某种角度上很像大法与众生在世间的连接导体。我们修炼好自己， 做好该做的三件事，在某种角度说，好像让自己这个导体更纯净、更高效、更有效地传送大法救度众生的威力，让更多众生得大法救度。脱离了大法，我们自己都会被这个末法乱世毁掉，更谈不上救度众生。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成就大法弟子，一切由师父安排掌握，真的做到以法为师，信师信法，我就不会被川普连任与否干扰得那么严重。这让我看到自己就像盲人摸象故事中的盲人，太执着自己感受到的是墙啊、扇子啊、绳子啊、柱子啊等等，就认为大象就该像个墙、扇子、绳子、柱子，争论不休，以为自己摸到的、感受到的是真相，执着的不行，所以自己才会被干扰。想一想，宇宙对生命来说无限庞大，生命的无量无际，其中的任何一个生命穷尽一生也看不到头，也数不过来。这无量无际的生命又不断地在运动变化中，是不固定不稳定的。无论我们在哪个境界中，面对宇宙众生，我们都像盲人摸象故事中的盲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而且更高层次境界对自己都是谜。我深切体会到以法为师，信师信法，而不是执着自我的认识，对大法弟子多么重要、重大、严肃。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啊。今后面对一切矛盾、干扰，对世间事物的执着，清醒地提醒自己一定要以法为师，信师信法，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是自己在这次美国大选期间修炼的切身体会，也愿以此与同修共勉。自己认识有限，恳请同修指出不足，谢谢。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修炼道路，我会坚定走下去》一文中写道：在发正念上的干扰困惑了我很久，现在终于有了突破，真的很惭愧。师父教给我们的法宝，这么多年了我才会用，我感到还是一个信的问题。当然不是说对法对师父的不信，而是信不信自己发正念真的会起作用吗？如果这个念不那么斩钉截铁，像在战场上厮杀那样的严阵以待，肯定会被各种外来因素和思想业力干扰得昏昏欲睡。从去年开始，我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置身于指环王中的场景，当乌乌鸦鸦的邪恶怪兽铺天盖地而来，就不敢睡过去了。后来看一位小同修说，发正念时思想不集中，听到提示危险，得知发正念时不清醒，不但起不到作用，另外空间的身体还会受伤，我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看到自己的问题不修口，一文中写道：过去对师父修口的讲法我非常重视，抄写了好多遍，背也背了很多遍，可是就是没怎么用心，没有把师父讲的法应用在自己的行动上，也就是这段法一直没入心，没有达到同化的地步。平日里感到自己能说会道的，走到哪里都很吃得开，可是到修炼这里可就恰恰相反了。我这能说会道恰好给自己修炼造成了一些麻烦，伤害了一些同修。因为自己能说会道，总是喜欢评论同修，有点像常人社会中人的那种坏习惯，你说他，他说你的，虽然说的好像都是修炼中的事，其实骨子里并非是真的想帮助同修提高，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带着一种显示心，说说这个同修有什么执着，那个同修有什么人心，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背后议论别人。 总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高，就自己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其实不然，修炼人的真实情况，除了师父之外，谁也看不透，看不明白。这让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也是师父安排的，可以给同修本人诚心实意地指出，这是真的帮同修。而其他同修背后议论，却是人心作怪，也会给自己造下口业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其实恰恰是自己执着的反应和体现，是让自己修的。如果能够认识到，向内找，修自己，就会提高自己。可自己恰好不会修自己，放过了很多提高自己的机会。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疫情在爆发，众生亟待得救。一文中写道，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师父的谆谆教诲如法鼓法钟，敲醒了我，震撼了我迷蒙的心灵。师尊给我指点了迷津，我知道自己错了。因为天冷而停止救人，是在对众生犯罪，而且是在犯大罪。不能让天寒挡住同修们救人的脚步，不能让同修情阻碍自己做资料。当下疫情爆发，又卷土重来，救度被中共红魔欺骗的世人是多么的紧迫啊，实乃迫在眉睫啊。师尊见我懈怠，给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三次打开天目，通过看到另外空间的那一切，点化我，教化我，叫醒我，叫我快救人，叫同修们快救人。因为目前疫情在爆发，受中共邪灵毒害的没有得救的生命面临险境，时刻都有被瘟神吞噬的可能。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着救人的重大使命，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去救度危难中的众生。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背法理顺对时局的认识。一文中写道，前些天在背转法轮第一讲时，突然悟到历史的大舞台都是运动的，宇宙也是有运动的，物质是运动的，哪个朝代，例如唐、宋、元、明、清等等，不都有个成住坏灭的过程吗？而且各个朝代后期近100年不都是要经过坏灭的状态吗？今天背这几个段落，反复多次又悟到了，如果不是正的一方退出舞台中心，暂时的留出那么一个时间段，让坏的一方淋漓尽致的表演，我们仍需要讲多少年真相，才能让世人亲眼目睹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之论点和论据的活生生的展现呢？认清其书描述之景况呢？发了3年多该书的连接帖子、特刊报纸等远远不够，该书必须要有人来演绎，还要快演，加速度演示，还要令人瞩目，也就是今天这个场面非他莫属了。这个时候再看各种人心如何动，是谴责还是支持，是善者还是恶者，大舞台下的观众不都在充分自然流露和展示吗？这样神才好出手，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要有一个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的自然表态过程，就是俗话说的过筛子大筛选。也就是说，这时候就是开卷考试，好坏出自一念，谴责恶的，支持善的，你就是善的，就是神要留下来的生命。本周明慧交流文章，重视大陆消息，奋起直追。一文中写道，我是大陆大法弟子，一直不精进，每当看到大陆同修被迫害消息的时候，总想跳过去看，不想知道，有一种对邪恶的无可奈何。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想法不对， 仔细向内找，发现是一种私心，认为看不看没用，还耽误自己的时间，没有同情心，觉得同修有漏，没有当成一个整体。现在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如果每个同修在看大陆同修被迫害的消息都加一念，清除迫害同修的邪恶，加持被迫害同修正念正行，加持被迫害同修家属正念配合，去向邪恶要人，过程中讲清真相，窒息邪恶，营救同修，这样就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与同修配合中修取观念一文中写道，有一篇文章中写道，不要看同修的负面表现，负面东西很能障碍人，会招来额外的麻烦。这就像一块金子上的泥土，看重泥土就会忽略本质。这对我的内心触动很大，因为我就经常看同修的负面表现，执着于同修的执着。有时与同修交流切磋时，自觉不自觉的就说哪个同修如何如何，哪位同修怎么有执着不精进，怎么还没从人中走出来等等。现在想想真是很惭愧，恰恰是自己需要从人中走出来。本来同修是镜子，应该找自己的，却去向外看，还没意识到这是该修取的一颗非常不好的心，特别是习以为常了，更难以重视。开始时的认识以为是自己要好好修口，其实是瞧不起别人，背后那个根本的执着就是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是自心生魔，多严重啊。如果自己心里装着泥土，也会对应着让我看到泥土。如果把心里的泥土倒出去，用金子的心去看同修，一定也会看到同修金子那样的品质。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新年感恩师尊成就我们，一文中写道，思想业力在我的修炼路上干扰很重，有的同修建议我背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那部分法，我背着背着一下警觉了，我这状态不是思想业在作祟吗？原来思想业竟然这么嚣张，这么顽固啊。过去学这段法，我根本就没有对照自己，我还对生老病死是一般的业力，而思想业却是强大的业力，心存不解，认为站在常人理上看，死才是最大的难，而思想业怎么能是难呢？这是受无神论眼见为实的毒害，只重现实不重道德。而修炼人的理是师父在《经济要旨·荣于法》中讲的，朝闻道，夕可死。我们修的就是这颗心，对生命来说，没有比得法得道更重要的了。轮回生死千百次，为的就是得这个大法。可是思想业力阻碍人得法，这不是最大的难吗？明白了这一层法理，我就不停地背诵主意识要强，这思想业长期干扰我，控制我，它不让我主元神得法得功，弟子无论如何也要除掉它。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